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啊，非常感恩上帝又赐给我们如此一个美好的聚集。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呢，有一群的百姓啊，他们居住在距离京师非常遥远的一个小山村。那这群百姓，他们的祖先非常的荣幸曾经目睹过他们的国王，而这群百姓呢，他们没有见过国王。那有一天，他们中间来了几位国王的使者，他们七嘴八舌告诉他们说，国王对你们有令，国王对你们有话，国王对你们有吩咐。哇，那这些百姓就，哎呀，这怎么办呢？我们也都没见过国王，那你们这个几个使者，谁到底是国王的真使者？嘿，要不这样，你们向我们来描述一下，我们的国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中有一个使者就告诉他，我们的国王长得非常魁梧，他是一个百战百胜的战士。哎，另外一个使者又告诉这群百姓，我们的国王非常的富有，他拥有普天之下所有的财富，只要你们今天拜他，我就赐你们他所拥有的财富。哎，另外一个使者又告诉他们说，不不不，我们的国王他是一位大有福气的人，他可以行神迹奇事，只要你们拜他，你们今天有任何的愿望，我都可以帮你们实现。哎，这群百姓就在这琢磨，那怎么办？怎么办？谁到底是国王的真使者？这个时候，有一个使者战战兢兢地站出来说，我们的国王被人钉上了十字架。百姓一听，哈哈哈哈，大笑起来，这算什么国王？那位使者又战战兢兢地说，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这群百姓就开始七嘴八舌地来讨论这几位使者，说这到底他们中间谁是国王的真使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来思考这个问题，在你的生命中，请注意，我问的不是一个圣经中教义性的问题，我问的是在你的内心深处，到底谁是你的国王？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真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是我们的国王。哦，主啊，祈求你大大的帮助我们。主啊，你焚烧掉我们心中一切的荆棘蒺藜，你将那圣道的种子种在我们心中。主啊，你来浇灌，你使之成长，使之结果。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感谢神。那这段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中，那我们知道说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建立者，对吗？啊，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保罗来到哥林多，他就在会堂中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啊，保罗为道迫切。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讲说，他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是保罗所传福音的一个核心，耶稣所是谁规范了也规定了保罗所传的圣道中那个核心的信息。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中，你能看到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属灵征战就极其的大。上帝在那里特别向保罗显现，说了这样的话，他讲上帝在异象中对保罗这样说的，弟兄姐妹，是这样说，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请注意，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建立这间教会的时候，他已经遇到了极大的逼迫，甚至主要特别的坚固，他说不要怕，只管讲，必没有人下手害你，这也就意味着有可能有人要下手害他。我们再来看十八章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几个月，六个月，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做什么工作？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六个月，请注意，这个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在教会委身个一年六个月啊，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因为空间，因为大家也不是在一起住啊，因为这个阻隔，很多时候我们的一年六个月的质量跟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在一起这个质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们在一年六个月那真的是天天在一起，一起来讲述神的道，一起来有许多的美好的交通。然而当保罗离开这里，当保罗离开他所建立的这间教会，去到另外的合场为主征战的时候，这间教会开始忘记了到底谁是这间教会的使者。保罗敏感地发现，这是因为他们开始忘记了谁是他们的国王。那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向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保罗所传的基督能够使圣徒得益处。保罗所传的基督能够使圣徒得益处。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访谈啊，啊，这个主持人他采访的是一个北美的牧师，啊，是一个台湾籍的这样的一个北美的牧师哈，他在那里牧养北美的华人教会，他就讲说，他们教会为了做这个福音事工啊，就会请许多的留学生来教会吃饭。哇，你知道这个华人教会请留学生吃饭，来的大部分都是大陆的留学生啊，就去吃饭。他们是真来吃饭啊。这个牧师的想法是，你们吃饭了，哎，能留下来，我们给你们有怎么样圣道的分享。但是他们是真来吃饭的，许多人吃了饭就离开了。哇，这个牧师说他就经过很多的这个心理的挣扎，后来他觉得，哎，好吧，来吃饭也算一个益处，也是对你们有益的，就当是教会的一个慈善事工，是吗？但是如果这些留学生去教会吃饭仅仅是得了这个果腹的益处，而没有得到属灵的益处，那这个益处就有点小。所以我们需要来思考，到底什么是益处。哥林多教会说，哎，保罗，你老在改变你的行程，你这个人是而又非，你这个人说话不算数。而保罗为何会改变他的行程？保罗讲，这是为了让你们得益处。一章二十三节讲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宽容你们。为什么？因为此前有一次忧愁的访问啊，此前保罗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哎，保罗是谁？你要向我们讲道吗？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他们开始质疑保罗的使徒权柄。所以在那次的忧愁的伤心的访问之后，保罗就没有再 按原来的计划去访问他们。那这一次当提多回来告诉保罗说，嘿，哈利路亚，感谢主，哥林多教会有一群人他们悔改了，保罗就向他们写哥林多后书。所以经文中提到一句说，我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那什么叫再得益处呢？那具体而言，这里的再得益处指的是说，你们可以再一次有机会向耶路撒冷的圣徒奉献。哇，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人家现在在质疑你使徒的权柄，你说，嘿，我这有个好事，你们可以再出点钱。所以什么到底是益处呢？在这里保罗所讲的益处是说，你们有机会再向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奉献。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张力，就我刚才所说，人家都在质疑你使徒的权柄，人家都在想着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使徒。现在你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还有一次机会哈，可以给耶路撒冷的圣徒奉献。你知道，对于希腊文化影响之下的人来说了，他们有一种重视精神而轻视肉体的这样的一种二元论的思维，具体落实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就会怎样？他们比较鄙视体力劳动者，他们比较推崇那些演说家，推崇那些演讲家、哲学家。而保罗当他在哥林多教会开始建立这间教会的时候，保罗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出现的？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讲说，他们，这里指的是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工。哦，原来保罗当初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不是以一个风光体面的学者的身份，风光体面的演讲家的身份，风光体面的大师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卑微的支帐篷的体力劳动者。所以他们也会因此对于保罗的使徒权柄有一些的质疑。这个有非常的奇怪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心理哈。你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一个课程，这个课程的售价是3天课程收你30万，哇，人就觉得这个课程肯定非常的好，是吧？但今天有一堂这个福音正道的信息，不但免费，而且去了之后还有水果可以吃，人家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像不那么珍惜，这个东西好像没那么宝贵，是不是有这样的心理？你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种培训班啊，他们都是要收极大的一个费用的啊，培训你如何做一个好的老板，培训你如何做一个好的丈夫，培训你如何做一个好的妻子等等。实际上在保罗的那个时期有许多这样的教师，在使徒行传17章那里提到了一个哲学家叫伊壁古罗。那我看到一些资料说，这个哲学家当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他的门徒，请注意不是他自己，是他的后人所建立的以传播伊壁古罗的思想的这样的团体，哇，这些人加起来就有40万之多。所以保罗是在那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对吗？因为保罗不收费嘛，对吗？甚至保罗说，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给我补足了。因为他支帐篷这个还没法供给自己，嘿，他说，因我所缺乏的，马其顿来的弟兄给我补足了。然而这样的事如今居然在哥林多教会成了攻击保罗的一个借口。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那里有这样保罗极其忧伤的两段话，他讲，我也甘心乐愿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像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心态？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莫名其妙对我好，我就心里有一种不安全感，是吧？这个很奇妙哈，有人莫名其妙对我好，我就有一种邻里的不安全感。你凭什么对我好？你对我好，你有什么企图？甚至有一次，我带一个肢体啊，他现在信主了，他刚开始他那时候还不信主。我带他来教会的时候，嘿，敬拜讲道结束之后，突然收奉献了，他就很奇怪的看了我一眼，然后那天敬拜完之后说：“啊，你们这个也收费的呀。”中国人经常会讲许多的三十六计呀、厚黑学呀等等，这些东西使得我们心中无法彼此信任，使得我们有时候会将人家的好意当成恶意。保罗在当时的哥林多也遇到类似的事情，所以他能够带给哥林多教会的益处，如何能够被这一群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所领受呢？你知道这里的益处，它最终是指向着那个属灵的益处。他们向耶路撒冷的圣徒奉献的时候，他们心中就真正的被福音所塑造，他们学会了彼此相爱，学会了乐意慷慨的去分享他们的财物。那这里的益处，我们也可以结合圣经其他的经文看到，比如说加拉太书5:22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也都可以看作是属灵的益处。我们也可以再一步的根据整本圣经的教导，知道说死而复活，享受永生的福分，这是不是保罗所传的基督带给我们的益处？是不是呢，弟兄姐妹们？是的，得儿子的名分，死后与基督同在，与神同在，这是不是保罗所传的基督能够带给我们的益处？你知道保罗在这时候真的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计划着再要去哥林多。在人看来，这是不是有点热脸贴着冷屁股？你辛苦服侍的哥林多教会，如今有人抵挡你，你还有必要去吗？保罗要去，因为他所传的那一位基督是如此教导他的，他所传的那一位基督也是热脸贴着冷屁股，也是不招人待见。在电影《魔戒》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或者有看过这部电影，就是那个弗鲁多和那个萨姆，他们拿着魔戒，在要将魔戒一直往前要去送魔戒哈。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叫咕噜哈，就那个长得奇奇怪怪的那个动物哈，他是人变成的，他就跟着这两个人。然后这个咕噜一直就在弗鲁多耳朵边儿一直告诉他说，你看这个萨姆要抢你的戒指，萨姆要抢你的戒指。但是这个萨姆他真的不是想抢弗鲁多的戒指，因为他看到弗鲁多已经特别的疲惫，身心俱疲，已经无法承担扛起魔戒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他说，弗鲁多，如果你觉得疲惫的话，魔戒我可以帮你拿一段。Sam 是为了他的益处，对吗？然后这个弗鲁多他就一次一次被这个咕噜所毒化，所黑化。他说他要抢你的魔戒，他要抢你的魔戒。然后这个弗鲁多看 Sam 越看越觉得，对，他要抢我的戒指，他要抢我的戒指。 Sam 是为了让他的朋友得益处，但他的朋友在这里失去了分辨的能力。 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保罗甚至讲说，在十一章十三十四节讲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怪，甚至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什么，光明的什么天使。请注意，教会中自始至终，从使徒从耶稣建立教会以来，教会中永远是属灵征战最激烈的地方，属灵征战最激烈的地方。在哥林多书二章十一节，保罗再一次提到撒旦可能会做的工作，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他让哥林多教会的人赦免那些已经悔改的圣徒。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教会中啊有许多重的关系，团契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牧养的关系，你所委身的小组，你所委身的服事的团队等等。但教会中有一层的关系是极其极其容易受到魔鬼撒旦强烈攻击的，那就是教会的传道人和他会众之间的关系。传道人想让会众得益处，魔鬼撒旦不想让会众得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委身小组扎扎实实的用最笨的办法来接受牧养，参加周三的查经，和弟兄姐妹在团契中彼此相交，这是不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益处？告诉我，是不是？是的。老老实实的参加每一场的敬拜，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这是不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益处？是吗？是的。我们实在是看见这种网络的敬拜大大亏损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感谢神，在今年2023年一直到如今为止，一直赐给我们线下的聚会。我们也盼望在网上敬拜的弟兄姐妹们可以脱去一切的缠累，求主帮助我们放下一切的疲惫，卸下一切的担子，使得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主。那我再问，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不是对大家的属灵生命有益处？这个声音回答的有点小了，我怎么感觉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不是对大家的生命有益处？
是。
其实在这里面回答声音最小的当时我们这些服事的同工，因为这个十字架可能首先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教会中最软弱的人。实在请求弟兄姐妹们常常来为我们祷告，每一次的线下聚会都是巨大的属灵征战，愿主来帮助我们。那王一牧师有一封牧函叫什么是基督教的决议书，它是来帮助我们做合宜的符合上帝心意的抉择。他讲说，清教徒的决议术是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之下，如果你不熟悉和敬畏圣经，你就不可能做出智慧的判断。让我再说，如果你很难判断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够熟悉案情或者内幕，而是因为你不够熟悉圣经。他又讲说，那又是建立在圣灵重生的恩典和掌管之中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有时候思考，当有一件事情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来思考这件事情对你是有益处还是没有益处，不是在于你有多高深的智慧，多么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在乎你到底是不是重生敬虔爱主顺服上帝的圣徒。有段时间我跟一位弟兄交通，弟兄跟我讲说，我们要怜悯弟兄姐妹们的软弱，所以你刚才所说的那件事情还是不要做。我说不， 我们怜悯弟兄姐妹们的软弱，我们就要常常聚集，我们就要使我们的主日敬拜更加符合神的心意，因为软弱的人才会时时渴望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来讲第二点，保罗所传的基督实现了神一切的应许。将心比心，难道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他们就不清楚保罗改变行程的原因吗？明明上一次保罗来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把保罗气得够呛，让保罗非常忧愁地离开呀，对吗？不不不，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哥林多教会有人想借着保罗没有按他的这个行程，按他的计划来访问这件事情，想大做文章。他们想通过质疑保罗来质疑保罗所传的基督。请注意，我们之前讲过，哥林多教会有非常浓厚的犹太人的背景，所以在接下来经文中，保罗特别强调，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我们在你们中间所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在他只有一事。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保罗有点奇怪，是吧？你就好好的说你为什么没有按期来访问我们就行了，你突然又提耶稣基督做什么？保罗敏感的发现，他的灵里头有极深的敏感，他发现不对，他们不是就事论事，单单说为什么你没有来访问我们，他们不是指着我这个使者在说话，他们是在指着我背后的国王在说话，他们如今在怀疑我所传的耶稣是不是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在新译本中这个翻译更加的直接，他讲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为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使荣耀归于神。亲爱的以色列人啊，你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你们被那么多外邦的君王、外邦的政权所奴役，你们在最终受了如此多上帝的管教，你们还不长记性吗？如今上帝在旧约中所应许的那一位君王，那位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你们中间。请注意，当我们读到使荣耀归于神的时候，要敏感于一件事情，在以西结书10:18那里，以西结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从圣殿的门槛那里出去了，耶和华的荣耀没有再与圣殿同在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他的百姓，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神的荣耀再一次临在了他的百姓中间。上帝在旧约中有许多的应许，对吧？这句经文可以讲个十几年都讲不完，因为上帝在旧约中有许多的应许。我非常快速的带领大家看几个应许。创世纪3:15那里讲，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最终战胜了蛇的后裔，战胜了撒旦的后裔，这位女人的后裔乃是指向耶稣基督。上帝的应许有没有落空？没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实践了。在创世纪17那里讲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君王是谁？是耶稣基督。在以西结书37:3那里，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些已经死去的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说， 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复活吗？我们死掉之后成为骸骨，我们能复活吗？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不久，这间教会就开始不相信复活了。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许多眼见的问题都是因为眼不可见的问题所引起的。我们是否真实的相信了保罗所传的那一位基督？哥林多教会当时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保罗所传的那一位基督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然而这帕子在基督里如今已经废去了。保罗有一种极其极其深邃的属灵的敏感，他看到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之所以放大他改变行程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开始质疑他所传的基督，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够敬虔。正如定死基督的人一般，他们如今也要将保罗定死，他们如今也要彻底的否认保罗的使徒权柄。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稍微将这个故事演绎一下。他讲一个叫原主和原户的故事他讲说有一位这个非常有智慧的原主他建立了非常丰盛的产业什么葡萄园啊，什么火锅店呐 开了一大堆是吧成都的火锅店都他们家的。后来呢，这个原主他就去外国了这原主去外国了，然后他就派了一些经理你去成都看看，那几个火锅店经营好像非常的惨淡，你回去看一下。这个经理来到成都之后，这些原主这些仆人们这火锅店的老板们去一合计，我们得把这个经理给弄死。这个老板他又派了一些经理来，然后火锅店的老板们又合伙起来说，不，我们要把他杀死，要不然我们就做不成老板了。最后这个移居国外的大老板说，这样，我让我的儿子回去，去到成都，去到我的葡萄园，去到我的火锅店，去到我的串串香，你去告诉这些经营不善的人，让他们不要再坑害那些来吃饭的人了。然后他们就把老板的儿子抓起来杀了。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故事，记载于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原户与他仆人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让我们震撼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信息，大家要认真听，就是我们都是可能将上帝所差派到我们中间的使者，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那个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点，保罗所传的基督是保罗使徒权柄的保证。你知道，当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开始质疑国王的使者的时候，他们是根据他们所认为的那个真实的国王来质疑的。他们认可怎样的国王，他们就会认可怎样的使者，对吗？ 如果他们想，哎，这个要恭喜发财，啊，这个初期的时候拜财神，他们的国王就是那一位使者所告诉的他们，我们的国王可以赐你万千的财富。然而保罗在这里讲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保罗告诉他们说，我们的使徒权柄能够被你们所认识出来，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面坚固你们也坚固我们。神在基督里面赐给你们信心，使得你们可以认出我们。神在基督里面也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在你们中间做工。如果保罗说凭着他自己，想当初他在哥林多建教会的时候就差点要遇到生命的危险，对吧？上帝还向他显现要特别的去坚固他。上帝坚固了保罗，上帝也坚固了哥林多这座城市中属上帝的百姓。嘿，这很奇妙，就是我们之间哈，有一个奇妙的纽带，这个纽带使得你们被耶稣基督坚固，我们也被耶稣基督坚固，所以我们和你们就可以灵里面相通。保罗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21-22节经文中，他其实讲了四件重大的超自然的事件。保罗的意思是说，只有这四大超自然的事件能够使你们认出我是谁，能够使你们认出我所传的那位基督是谁。如果没有这四件超自然的事，你们认不出来。那第一件事刚才所说的，就是在基督里面坚固哥林多的信徒，也坚固保罗，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来坚固他们。有时候你知道，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每次来讲道的之前我都非常的纠结，非常的紧张，这讲道次数总共加起来它还没有几个手指多，是吧？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想，主啊，为着你的百姓的益处，你把王一牧师的那样大的恩赐给我分个十分之一，是吧？我再信心大一点，我说主啊，你把保罗讲到的那样的恩赐分给我十分之一，你把保罗那样为主摆上的那样爱弟兄姐妹的心分给我十分之一，不要太多，十分之一就可以大大的来牧养我们了呀，我们就可以复兴了呀，感谢赞美主。但是我又回过看来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遭遇，我就深深的知道，这不是讲道的人，你传道的人，你的恩赐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你生命见证的问题，与这有直接的关系。你的生命见证越好，你的讲道越发的具有圣灵的恩膏，具有能力，弟兄姐妹们越得造就，对吗？但是你来看哥林多教会，使徒牧养他们，给他们讲道，他们尚且如此，你就深深的知道，在这一切的工作之上，是有上帝亲自在做的工作。上帝亲自做这个工作，那你的口，你的生命，那这间教会的复兴就有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赦免我们这不成熟的传道人，这在一个巨大的大有恩赐的仆人所建立的这间教会中的这个糟糕的讲道。愿你们透过我们的讲道看到背后的耶稣基督，使得他来坚固我们的心。阿们。也请求你们常常来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你知道这是非常有压力的，灵里面很有压力的一项服事。保罗讲，如果你们无法认识，你们的心没有被耶稣基督所坚固，你们如今就要否认我使徒的权柄。耶稣基督也讲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了。所以信仰的传扬 它类似于一个信任的传递。使徒们相信基督，使徒所教导的人相信使徒，使徒所教导的人教导的人相信他所教导的人，所以这样的传承就会一步一步的下来，这是肉眼可见的。而在这肉眼可见的背后，是上帝一以贯之从创世以来就所做的那个坚固信心的工作。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心的工作。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心的工作。上帝在信心中坚固他们，他们就可以往前走，他们就可以使得自己生命中的一切的艰难，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痛苦都卸下来，不看自己，单单定睛基督。教会是靠着超自然的上帝来彼此连接的。那在这里做的第二个工作就是高，就是高，高抹的高。保罗讲，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在旧约的时期，你知道那些君王啊、先知啊，他们要这个走马上任的时候啊，他们要怎么样？要有这个高抹。会有这个膏油倒在他们的头上，这是代表说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使得他可以去侍奉神，分别为圣，使之可以侍奉神。保罗讲说，我是神所高立的仆人。从权柄的源头来讲，上帝是亲自的高立了保罗，赐给保罗权柄，使他在哥林多教会所建立这间教会的。人对人的判断很多时候总是极其的有限的。如果你要硬要判断保罗，你要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呢？保罗的意思是说，你要用基督的标准来判断。若是按人的标准，抱歉，保罗这个人显然缺点蛮多，信主之前就不说了，那逼迫教会的一把好手是吧。并且保罗这个人，你看他的书信，你就知道这个人脾气不大好。他这书信里头常常会非常的硬，是吧？言语粗俗，并且好像长得也不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对传道人还有长相的要求。对，所以如果你单单看保罗，你就会觉得好吧，也这样。同样，保罗也是透过基督在看哥林多的教会的会众。保罗说，你们透过基督来认我，你们通过基督来看我，你们通过基督来认识我。保罗自己也是透过基督在看待哥林多教会的会众，所以他说，我在基督里面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哥林多教会虽然如此的使得保罗伤心，但保罗依然在这间教会服侍，他依然打算去访问这间教会。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又用印印了我们。这个印呢，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你写书信啊，你就会有一个这个火漆啊，这是个印啊。包括你说在古代你写一个这个皇上啊，你这个皇帝要写一个圣旨，你也会盖印啊。包括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嘿，这个奴隶主会在他的奴隶身上打一些的印记，证明这个奴隶是属于自己。保罗讲说，上帝在他身上印了他，那圣灵在他身上有奇妙的工作。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12节那里讲，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其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请注意，保罗是会使神迹的人。保罗说，上帝以这样大的恩典应了我，难道我在你们中间使徒的凭据还不够明显吗？那接下来讲到第四个工作，就是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有时候会有一种危险，就是 当一个人他多次的被质疑的时候，他自己信心都会被动摇一般。哇，哥林多教会天天说保罗这不是我们的使徒，是吧？这个保罗有问题。那保罗到最终他会不会因着失去勇气，他因着心里的忧伤过重，他不去哥林多教会了呢？他放弃哥林多教会呢？会的，对吗？但保罗说不，圣灵在我心里做凭据，圣灵感动我，圣灵催逼我，圣灵使得我流着眼泪都要来到你们中间，都要服侍你们。想一想，保罗服侍了这间教会许久，他言传身教，朝夕相处，但是这间教会使得他如此伤心。在这时候，圣灵是保罗继续服侍赐给他灵里面的勇气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工作。保罗的盼望在哪里？保罗的盼望在于看到上帝这超自然的工作。他的整个的辩护词看起来是在为自己辩护，当然有为自己辩护的部分，但整个背后是在为基督辩护，是在传他所跟随的那一位基督。保罗在哥林多书后书的十章那里，甚至语重心长的，甚至有点卑微的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在十三章十节，他又在那里讲，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小组中，小组长有时候会对你有一些的牧养，甚至会对你的生命有一些的教导和指导，或者在你服侍的团契中，带领的同工也会对你有一些的这个规范。你是更喜欢听哪个？你是喜欢听那个不管不问的，还是喜欢听那个对我稍微给我一点压力，让我知道什么是是非对错，让我知道什么是对我有益处的呢？保罗讲，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造就人，而不是为了败坏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传道人拥有上帝所赐的权柄，但这个权柄很多时候是一种柔性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一种柔性的权柄，意味着它不像当官的，警察给你打个电话来派出所一趟，我们这不赶紧去是吧？这不去事儿大了。小组长给你打个电话，弟兄，很久没有主日聚会了，很久没有周三查经了，你来一下吧。挂了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是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看到他背后是基督赐给了他的权柄，圣灵在他心中放下这样的感动，他知道，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生命的成长在于你对于神话语的认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需要时时的与基督相连，你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生命，你不能再一次一次的放纵自己，你需要来到基督的面前。这种柔性的权柄需要我们圣灵彼此相通，使得圣徒之间毫无障碍，它才能够有效。需要你在基督里面，你的族长，你的传道，你的长老，对你一切的牧养才能够产生作用。你知道有时候这个有一些这个信仰中的一些伦理的教导是非常明确的，对吧？教导夫妻要彼此相爱啊，如果闹矛盾的常常彼此悔改，赶紧看着点儿，完了之后太阳要下山了赶紧悔改是吧？你看圣经里头连时间都跟你说了，你更不可闹到离婚的地步，这些教导是不是非常清晰？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内心深处悖逆， 你内心深处时常躲避上帝那看似粗糙、看似寻常的牧养的管道，这话你就听不进去。不要东家长西家短说闲话，这是不是圣经非常清晰的一些教导？那基督若不在你心中掌权，那圣灵超自然的工作若没有在你心中做成，若你缺乏敬畏上帝的心，抱歉，谁说都没用。要常常祷告读经，经常经历上帝那大能的圣灵的工作，来到上帝面前有悔改，常以为亏欠，这也是圣经极其清晰的教导，对吗？但是抱歉，如果你无法顺服你的小组长，无法顺服教会讲台的正道的信息，这圣经中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益处你就无法享受到。我昨天听到一个阿姨跟我分享，她说跟她儿子差不多同辈的，他们那一片十几个这个十几对基督徒结婚，现在有七八对都已经离婚了。哇，我就很震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我们对于圣经中上帝清晰所吩咐的命令竟如此的悖逆呢？若不被基督所牧养，就无法被教会所牧养。若是被基督所牧养，你就会看见那一切藏在基督里面又借着基督赐给教会的那一切属灵的益处。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正道。大家知道有位清教徒神学家叫爱德华兹，哇，赫赫有名，对吧？甚至有人将他和奥古斯丁与加尔文并列为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神学家之一。爱德华兹在1727年的时候，他成为他外祖父曾经服侍过的那间叫北安普顿圣公会的那间教会的主任牧师。1927年，他在这间教会服侍了23年之久。到了1750年6月22日的时候，这间教会以230票。和23票这样的一个比例辞退了他们的牧师爱德华兹。为什么辞退呢？因为爱德华兹他本着圣经在教会中拒绝那些尚未悔改现在最终的圣徒领圣餐，拒绝那些明显他身上没有悔改的迹象，没有圣灵的工作，他依然酗酒闹事，现在各样的罪中，他说这些人不能够领圣餐，因为他们现在罪中，他们领圣餐是不合宜的。他在这间教会想要做一些的突破，使得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能够复兴起来。当然这件事情是合乎圣经的，所以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哇，所以很大的张力，这些教会中有很大的张力，因为许多年以来，因为你就知道这个信仰已经成了他们就好像日常的生活一样，大家也不会特别的认真去对待，但是爱德华兹要认真起来了，所以形成了很大的张力。虽然这件事情似乎做成了，但是那些攻击爱德华兹的人就借着这件事情在日后的日子里面在会众之间引起了许多许多对爱德华兹的攻击，他们趁机煽动造成教会辞退了这一位在他们中间忠心服侍23年之久的牧师。后来爱德华兹还在这间教会继续委身了一年，他继续在这间教会探访弟兄姐妹，安慰弟兄姐妹， 警戒弟兄姐妹，他让弟兄姐妹告诉他们说，你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时时的去思想你们所做的事是对还是错。一年之后，爱德华兹离开了这间教会，去到了印第安人中间传福音。当我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大家要记得，这间教会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大大的伤害了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这间教会在2017年的时候使得他的主任牧师经历了极大的灵里的忧伤。那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否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若是他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能够认出他差派在我们中间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深愿我们在圣经中可以得着智慧，将我们的心扎根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之上。我昨天特别的查了一个词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房角石到底是哪一块石头。哇，因为圣经以弗所书2:20说，教会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这个房角石是哪一块石头啊？我就查了一下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也不知道，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房子是一个长方形的这个地基啊，这个房角石就是边上这个角上的这个石头叫房角石。建房子的时候就是说先要把这四个角的石头给定下来，然后这个房子就不可能建歪了，是吧？完了之后其他的石头全部都建上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到耶稣基督这一块房角石，让你的生命扎扎实实的在那里建立根基。若是能够如此，那你就能够认出来这件房子上所建在这件房子上的其他的石头。抓住耶稣基督，就能够抓住教会中常规牧养的一切属灵的管道，使得自己的生命得益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一个结束的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实在是有许多许多许多许多的软弱，许多许多许多的亏欠，许多许多许多的重担，许多许多许多的忧伤。主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活在这黑暗又悖逆的时代，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负重前行。但主啊，我们祈求你，哦，主啊，你使得我们身上的担子能够卸在你的身上。哦，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如今活在这世上只不过是过客。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使得我们真认识耶稣基督，使得我们个人与个人相联系，扎根在耶稣基督这房角石之上，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恩主，祈求你帮助我们，你也使得我们在这建造之中，主啊，人人可以得着那从耶稣基督来的益处，使得我们人人都在那十字架的道路上能够看到，能够享受到那属天的甜蜜。孩子，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